感谢神，今天再一次的能够在讲台上来传讲神的信息，能够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语。目前教会的每日亲近神的进度是在读撒母耳记，所以说到撒母耳记，不论您是不是基督徒，我想大家对其中的一段经文都一定非常的熟悉，就是大卫打败歌利亚。就连主日学的小朋友都知道那个小小的大卫打败大大的歌利亚。 OK，那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David， 所以大家从小家人的朋友都叫我大卫。我记得我以前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我每次讲到这一段经文，我跟小朋友说，哦，那个小小的大卫打败大大的歌利亚，小朋友都说哪有可能，明明大卫就是歌利亚。我也不想这样，但是很抱歉，孩子从小就对这件事情还产生很大的误解，明明大卫就是歌利亚。好，当然整卷撒母耳记它不是只谈大卫打败歌利亚，其实神透过整卷撒母耳记又告诉我们很多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同时透过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也不应该只知道大卫打败歌利亚，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对神的心意有一个全备的认识，以至于我们能够知道神要对我们说什么。目前是一个充满高科技人工智慧的一个时代哦。根据一份研究指出，未来有非常多的工作都会被 AI 人工智慧机器人所取代。有一份研究说，科学家推论到了2027年的时候，现在是2024嘛，2027年的时候 AI 人工智慧会取代8300万个工作机会。哇，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所以当科学家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人就开始担心有一天我会被 AI 人工机器人所取代。好，他们开始担心这件事情。那人力资源专家也就开始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就是，哦，我们要取代不，我们要培养不会被代替的那个核心能力。那到底什么是不被代替的核心能力呢？其实这些科学家也说不清楚。那到底代替是什么意思？而代替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其实如果各位弟兄姐妹熟悉撒母耳记的话，你会发现整卷撒母耳记上下它谈的是什么，是一个代替跟被代替的过程，它谈的是一个代替跟被代替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想要透过撒母耳记，期待各位弟兄姐妹们可以了解到代替背后真正的原因，以及我们透过圣经来看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语。代替这个词哦，它其实代表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原来的这个东西，原来的人事物不符合期待，所以需要被换掉。我想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在整卷撒母耳记里面，你会看到有非常多的例子，非常多的人物，因为他不符合神的心意，所以神把他取代了。所以我称之为第一个原因是原来的不合神的心意。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其实我称之为后来的满足我的以为。其实你说比较白话的讲法是什么呢？比较白话的讲法就是我们以为后来的这个东西比原来的好，所以我管它前面的做得好还是不好，我就要把它换掉，我就要把它代替掉。所以当各位弟兄姐妹一开始了解到代替有两个原因，一个叫做原来的不合神的心意，第二个称之为后来的满足我的以为之后，我今天想要带各位弟兄姐妹从撒母耳记当中来看看整个代替与被代替的过程，神要对你对我说什么样的话。当我们从第一个理由来原因来看原来的不合神的心意，我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来看的是在整卷撒母耳记里面所有的人事物因为这样的原因被代替的时候，太多时候都是人的作为与神的心意之间的拉扯。人有人的想法，人有人的做法，神有神的心意，神有神的打算，神有神的计划，以至于在那个拉扯的过程之中人就被代替了。以利，先知以利是撒母耳记当中第一个被代替的人物。以利，我想如果你跟着教会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以利被取代，他是被撒母耳取代的。以利被代替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撒母耳记上2:29说到，我想上面都有经文，他讲到什么呢？他说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我就不一一来念，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所以在这样事情上，以利过于尊重自己的儿子过于尊重神，然后重视私情过于神的公义跟圣洁。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从字面上来看， 其实以利被代替的原因，在撒母耳记上三章十三节有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这是在撒母耳记三章十三节讲到以利被代替的原因。他明明知道孩子做得不对，却不管教，却不禁止。你说如果就是这样子，以利就被换掉了吗？其实这是表面上的原因。当你更深一层的去看撒母耳记要告诉我们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以利被代替不是只有他没有管教孩子。我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五节。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五节，我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预备，请。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所以其实从这段经文来看，以利他被代替的原因不单单只是他没有管教他的孩子。神清楚地说到，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恐怕以利不止在孩子的管教这件事情上是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是没有忠心的去托付完成神所托付他的职分，以至于神说我要立一个忠心的祭司来照我的心意而行。所以你会发现，当以利被替代被代替掉的这个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忠心，没有照着神的心意而行。我们接下来来看撒母耳记当中，接下来被替代的是谁？被代替掉的那个人是谁？是扫罗。扫罗在撒母耳记上占了很大的一个篇幅。我们来看扫罗他被代替的原因。其实扫罗在做王之前，在他被高立为王之前，他是一个自以为卑微不配的人。所以你会看到在经文上记载，当他高立他的时候，他躲起来，对不对？如果你有在跟着读的话，你大概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你会发现，当扫罗做王很多年之后，他开始觉得，诶，我是 somebody 咯，诶，我做王做得挺好的。所以他开始那个做王的样子就出来了，那个骄傲就出来了，觉得我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那个态度就出来了。尽管到了最后，神已经告诉撒母耳要高立大卫为王，尽管他已经知道，但是扫罗还是用尽自己的方法来维持他的王位。我今天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透过一些经文来看扫罗被代替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扫罗被代替的原因是扫罗在乎人的看法。扫罗在乎人的看法。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看两处的经文。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八节，他讲到说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好，这是第十三章第八节。我想要邀请各位一起来看十五章二十五跟三十这两节。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扫罗在他犯错的时候，他在乎的是人的看法。这段经文他说，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什么是抬举？什么是抬举？中文的抬举，可能我们常常听华人在讲说，你这个人不是抬举。抬举的是什么意思呢？英文他用了一个字很有意思，他用 honor， 就是尊荣。当扫罗犯错的时候，他在乎的是什么？在乎的是撒母耳，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回去，一样的尊荣我是王，以至于我在我的百姓面前是有面子的，在面前是有面子的。同时下一句话，其实你自己在读的时候，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回去慢慢的去读，你会觉得这是很受提醒的。他说，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他竟然没有说是我的神，因为他觉得我就是神。扫罗在那个时候，他的心已经完全被改变了，他在乎人的看法，他觉得我就是神，所以你要跟我回去为的是抬举我，因为我是神，但是为了做给大家看，请你跟我回去，我去敬拜你的神。这是一个很让人 觉得需要被提醒的一个事情。扫罗完全不在意他的行为得罪了神，只在意人的看法，很害怕自己的声誉不保。其实啊，我们华人常常在讲一句话，叫做死要面子活受罪，对不对？或者另外一句对我比较有人身攻击啦，就是打肿脸充胖子，有没有？其实我没有充，我就是胖。好，那就打肿脸充胖子，所以你就痛得要死嘛，就为了要打要看胖，看起来像胖。太多时候我们为了要维持自己的面子，保持在那个风风光光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们很多事情不敢跟别人讲，我们想要用很多的谎言去掩盖那些真实的状况，我们不敢告诉别人，我们不敢跟人家说我内心的困扰，我不敢跟人家说我内心的那个一个担忧，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诚实的面对自己，或者真实的去经历神。你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那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心中的压力有多么的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接下来想带各位弟兄姐妹来看扫罗被代替的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僭越神的职分。其实扫罗明明知道在当时只有祭司可以向神来献祭，扫罗知道，扫罗他很清楚知道只有祭司可以向神献祭，但是当扫罗用自己的想法去判断所有的情势的时候，他对神没有一颗敬畏的心，他轻忽了对神献祭这件事情。他不是只是一个仪式，他更是上帝的拣选，同时也是一个敬畏神的态度和跟神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在看这段经文，他说撒母耳记上13:9，当扫罗觉得撒母耳还没有来的时候，他就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然后他就献上燔祭。他在这个行为上是僭越了神给他的职分，他是一个轻忽的态度，所以他就犯了一个错，然后他就被神代替。可是你会讲说，我们华人常讲啊，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对不对？扫罗犯了错，圣经整本这么厚，多少人都犯过错，也没有就看他马上就被代替啊。那大卫也犯错，大卫犯错他那个错也没小到哪里去啊，他竟然没有马上被代替，到底为什么？容许我们继续从撒母耳记上来看扫罗犯了错之后的态度。扫罗被代替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他为他的罪行找借口。当他犯罪之后，他完全没有悔改的意思，并且合理化他的罪行，还推卸责任给其他的人。撒母耳记上13:11-12，我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非常觉得这段经文非常的熟悉？有没有觉得这段经文非常熟悉？你说这有什么好熟悉的？这是扫罗说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想就是容许我换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生活情境的名词，然后我来念一遍给各位听。你们一样看着原来的经文，我用现代比较熟悉的情境来读给各位听。撒母耳记上13:11-12，职场版。撒母耳说：“哎，你做这是什么事啊？”我们说，因为我看大家都不支持我，不挺我啊，你也没有按照讲好的如期资金到位啊，而且一堆职场的小人都在我身边虎视眈眈地看着我，所以我心里说，如果我没有做出这样的决策，恐怕职场上的小人与敌人会趁这个机会弄死我。你有没有觉得好亲切？弄死我。我只好带着千百个不愿意，很勉强很为难地做出不合神心意的决定。有没有突然觉得这段话对你对我是很熟悉的一段话？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你会发现太多时候我们不就跟他里面的人的心态是一样的。如果各位弟兄姐妹等一下聚会回家，在小组里在家里，我鼓励你去试着思考一下这一段经文的家庭版、夫妻版、亲子关系版，你怎么去看待 这些荒谬的理由。这些理由听起来很荒谬，但是扫罗就是提出了这些理由，同时他在后面的经文里讲出更多似是而非的理由，持续的不遵守神的命令。撒母耳记15:11-16说，这段经文我就不请大家来念，我讲给各位听。上帝要扫罗跟以色列人在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全数把亚玛利人灭尽，全部灭尽。OK， 那当然亚玛利人有属灵上的意义，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他们希望他全部灭尽，但是扫罗跟以色列人就留下上好的牛羊，同时他不只留下上好的牛羊，他还合理化自己的理由说，哦，因为上好的都是要献给神的，哦，不是我要的，是要给神的哦，以至于神透过撒母耳说出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撒母耳记上15:22，我想要邀请所有弟兄姐妹一起来念，一边念的时候把这段经文放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不会得罪神。我们预备，请。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扫罗在做这些事情，用很多似是而非的理由，他不遵守神的命令，还合理化自己的罪行的时候，神就将他代替。在这些原因里面，神就将他代替。所以当我们在谈代替背后的原因，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理解，以利是因为他不够忠心，没有照着神的心意而行，扫罗是因为他 不看重神，他僭越神的职分，他为自己的罪行找借口，同时又不遵从神的命令，所以他被代替。可是我们刚刚讲到代替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原来的不合神的心意，第二个是后来的满足我的以为。而第二个原因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更需要被警醒的。太多时候我们想要换掉一个东西，想要代替一个东西，代替眼前的人事物，并不是因为他做的不好，而是因为我们以为，那个以为就是我的想象里面，我觉得他会比原来的好，所以后来的我们认为说他更能满足我的以为，这是代替的第二个原因。在撒母耳记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代替的一些过程，我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里面以色列人中的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他被代替的过程以及原因。我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来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哦，这段经文是在撒母耳记7:8-12，有一点长，但是为了要让各位弟兄姐妹更去了解的时候，我们想要邀请各位一起来念。好，撒母耳记上7:8-12，预备，请。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求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块石头叫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其实各位可以看到撒母耳在士师的这个职分上做得非常好，完全符合神的心意。当非利士人要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撒母耳做什么事？他先祷告求告神，他献祭，他回到神的面前，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正当他献祭的时候，神就用了奇妙的方式，用雷声惊动非利士人，以至于非利士人就被杀败。而当他被杀败的时候，撒母耳没有说哇你看我很厉害，他为神立了一块石头，说到现在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 撒母耳他在他的职分上，在神所托付给他的工作上，他做得非常好，而且完全没有问题。然而以色列人却用他自己的以为跟想象要把撒母耳代替掉。他们以为他们立了一个王之后就会比较好，他们认为后来的可以满足他们的以为。接下来我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八章四到八节。撒母耳记上八章四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预备，请。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这段经文他说，以色列的长老来到拉玛去见这个撒母耳，说你儿子不行你的道，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对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跟地理熟不熟悉。我们继续往下讲之前，先让我帮各位弟兄姐妹来补充一下以色列的地理。拉玛这个地方啊，是在南北边，别示巴这个地方是在南边，两地之间，两个城市之间直线距离八十几公里，直线距离八十几公里，以现在正常人走在路况很好的平路上，一个小时走四公里是正常的步速。如果你想要走到会出汗会喘，一个小时走六公里。好，我想在座有些人在运动大概就知道，所以八十几公里在当时是没有高速公路的，是没有好的路况的。从别示巴到拉玛，他必须穿过犹大山地进耶路撒冷，再往上走才走得到。所以某种程度来说，在当时走至少要走个两三天，如果你就是认真走不休息啊，只要这个天是亮的就开始走，大概两三天至少跑不掉。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多想要一个王啊！这些长老来到拉玛跟撒母耳讲，他走这么远来讲这件事，然后呢，他的理由用年轻人的讲法叫做更瞎啊，更瞎有多瞎呢？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他说：“我们想要立一个王，因为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如果以色列人他说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应该说请你管教你的儿子。”对吧，很合理啊，你们家小孩不乖，你回家管一下吧。没说你们家小孩不乖，你换个儿子吧。只能这样子吗？你不觉得这个很瞎吗？你们家小孩不乖，你应该去管教吧。好，你们家小孩没救了，那怎么办呢？你可不可以换一个事实，合理吧？如果合神心意的换法，你们家小孩不乖请你管教，你们家小孩不乖不能当班长了，你可不可以换一个班长嘛？对不对？在学校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可是你会发现，这些长老走了这么远，告诉以色列的士师撒母耳，他说：“我们想要立一个王，因为你的小孩不好，因为他们怎么样，所以我们想要立一个王。”你可以看出来，他们有多么的想要立一个王在他们的当中。为什么？当我自己在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有五个字，其实让我非常的触目惊心，就是现在荧幕上第五节的最后五个字。像列国一样，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几个字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当我在读到这段经文，他说像列国一样的时候，容许我恭恭敬敬地提醒每一位弟兄姐妹，太多的时候我们想跟以色列人一样的是，我们也想跟像列国一样。当我们看到别人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想跟列国一样，我看到别人开名车住豪宅的时候，我也想跟列国一样。我看到别人的银行的存款有一定的金额，他才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也想跟列国一样。当我看到别人都在买零零九多少、零零九多少的时候，我也担心我有没有买到，因为我想像列国一样。当我看到别人吃着高级的餐厅， 进出高级的精品派对，我也想跟列国一样，因为我觉得只有跟列国一样，我有一个自己的王了，我才有安全感。以色列人看到列国都有王，他们都有王就有安全感，所以他也想让列国一样。太多时候我们也想像列国一样，因为我们觉得我的人生这样才叫成功，这样才算完整，我这样才有安全感。像列国一样代表的是我们向世界的价值妥协，我们想要用属世的标准去认定我们的成功，我们想要专注什么叫做功成名就。太多时候父母亲用列国一样的标准去要求他的孩子，所以我的孩子一定要名列前茅，我的孩子一定要读百大名校，出来一定要在百大企业工作，我的孩子才有成功，才算有价值。这个叫做像列国一样。所以我们一开始谈到代替的第二个原因是后来的满足我们的以为，我们会以为只要我像列国一样就可以了，我们会以为世界上的生活方式比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更好，我们会以为属世的价值会比属灵的价值来得更好，所以我们想要用列国的价值观来取代神国的价值观。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用很瞎的理由对撒母耳说，求你为我立一个王，因为我想要像列国一样。当我们读到第八章七八两节的时候，我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再来读一次，我们再来读一次这个经文，看神是怎么说的。预备，请。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如同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想要代替某个人某件事，其实并不是因为你厌弃那个人或那件事，也许你厌弃的是我们的神，也许你厌弃的是神的教导。让我用比较浅白的方式跟你说，很多时候我们说读圣经啊，我很忙我很累我没有时间读圣经，容许我恭恭敬敬的来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你是真的厌弃读圣经吗？还是厌弃神？很多时候我们礼拜六晚上选择熬夜追剧打电动，或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再晚一点睡，然后跟自己说没关系啦，明天早上先睡到自然醒，然后我再用线上聚会的方式补一下信息就好啦，对不对啊？没赶上我就听别家也还好嘛。容许我提醒各位，你可能不是厌弃来聚会，而是厌弃神。当我们来参加聚会的时候，你选择啊，没关系，出门就耽误一下，迟到，东摸摸西摸摸，东拖西拖，迟到啊，来服事的时候迟到啊，啊，没关系啦，啊，反正不差我一个啊。恐怕你来厌弃的，你厌弃的不是服事，不是聚会，是厌弃神。四月我们教会要开始推动福音主日啊，幸福主日或幸福茶会了。当你一听到这个幸福主日幸福茶会，我不知道你会有第一个印象吧，是什么？又要办幸福小组，幸福茶会，找人很烦，麻烦，浪费时间。恐怕你厌弃的不是幸福小组，你是厌弃神。当我们早上礼拜六早上说，好不容易我有休假，我要多睡一点，不要来参加祷告会的时候，恐怕你厌弃的不是祷告会，你是厌弃神。当你每次面临要奉献的时候，你说，主啊，这个月经济手头有点紧，可不可以周转一下？上帝啊，你是有慈爱，什么周转一下，我下个月就赚多了再补给你。恐怕当你内心的挣扎不是厌弃奉献这件事，而是厌弃神。我们从以色列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来看，神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是厌弃我。 我们的行为也许看起来表象上好像是不想做那些事，不想做遇到这些人，不想参与那些活动，不想参与这些服事跟聚会，但是其实你心里面的态度是在厌弃神，你厌弃那个合神心意的方式，厌弃那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态度，厌弃那个属灵的价值。这是神在这段经文上告诉我们的，特别是你以为以色列人想要立一个王是他第一次厌弃神吗？不是哦。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时间副词，我读的时候触目惊心啊。他说他们从出埃及开始就常常厌弃我去侍奉别神，常常，哇好恐怖哦，常常。第二个恐怖的是素来，他对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什么是素来？素来就是我就是这样做啊，做习惯啊，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聚会就是迟到啊，啊，我就是不想来读经啊，我就是不想怎么样，我就是喜欢线上聚会，线上小组啊，啊，线上小组多方便，下班那么累啊，讲完了再见吧，对不对？关机即到家，哇，速来，关机即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过这种心情，关机即到家的感觉，哎，这就是我们啊。他说从出埃及开始，他们就常常厌弃神，去侍奉别神。从神学的意义上来看，出埃及预表的是什么？出埃及预表的是我们从罪的奴仆里面出来，进入到神的国度，成为神的爱子，成为神的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盼望这个常常跟素来能够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跟以色列人一样？尽管我们今天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了，你知道我们不在罪里面过着那些在罪里打转的奴仆的生活，我们已经是与神同在神国里面享受神的恩典与爱的儿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又因着自己喜欢属世的价值，想要和列国一样，或者因为自己的小信而选择用自己的想法来代替神的心意？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恐怕不是厌弃合神心意的生活，我们是厌弃神。而更重要的提醒是，我们是不是从一次到常常，从偶尔变素来。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们可以在一年之内完整的将圣经读完一遍。我们过去有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为什么要稳读圣经，把圣经读完一遍，跟着教会的进度稳读圣经，其实你可以对神的心意有更完备更全备的一个认识。在整个这个研究方法，在查经方法里面有一个英文字叫做 crystallization， 这个字的字根是水晶的意思。 crystallization 它在讲什么呢？它在讲的意思就是说，水晶有很多的切面嘛，水晶是一个很漂亮的宝石，它有很多的切面，但是如果你只看一面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很难完整的看到水晶这个宝石美丽的地方。读圣经要用 crystallization 的方法来读。我们鼓励大家把圣经整个速读一遍，是为了要让各位更完整的去了解神的心意。同时，如果你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鼓励各位能够把历代志跟诗篇一起来读。历代志跟诗篇一起来读。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你可以更完整的看到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他的心意是什么。如果说撒母耳记他记载的是以色列王朝的建立跟兴衰史，如果你有跟着读，你就发现说，哦，他从开始到兴衰，哦，撒母耳记下这样子读下去，那么你会在读历代志的时候说，哎，怎么好像一样的东西再来一次，但是他所讲的面向是完全不一样的。历代志他是从属神的眼光，从属灵的角度去回溯以色列人的属灵生命史。所以为什么撒母耳记跟历代志你要对着一起读，你会发现尽管讲的事情一样，但是看的角度不一样。透过 crystallization， 中文会翻译成叫做结晶式书写，或者是水晶化呈现，你可以对神的心意有更完整的认识。而为什么说诗篇要一起读的原因，是因为诗篇是大卫王在经历每一次的事件，或者他遇到每一个困难，或者每一次神拯救他之后，他所写下来的反思跟小剧场。你会说，哎，这样子讲我不是很了解，容许我举几个例子给各位听。当大卫在亚比米勒前面装疯卖傻被赶出去的时候，他写下诗篇第34篇。尽管大卫当时身处逆境，他仍然时时称颂耶和华， 赞美他的口藏在他的赞美他的话语藏在口中，就是他面临这么大的困难的时候，他的内心的赞美。当大卫犯下重大的错误的时候，他写下诗篇第五十一篇，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当耶和华神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跟扫罗的手的时候，大卫写下诗篇第十八篇，他感谢跟赞美我们的神。他说：“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我爱你，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依靠的，我的盾牌，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所以当你从诗篇你可以看到大卫经历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他内心的想法，从撒母耳记看到以色列的王朝兴衰史，从历代志你看到以色列人的属灵生命史，从诗篇你看到大卫经历里面，他从一个 insider 的角度去带着我们去看到神的心意。我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就是大卫在跟神求告，对神表达信靠他，祈求神救他脱离苦难时候所写的一首诗。我想要请各位来读诗篇第十六篇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我们今天在跟各位谈代替，这段是大卫在他面临困苦的时候他所写下的诗。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各位可以在荧幕上看到他说或作送礼物给别神的，有一些版本他是写送礼物给别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自己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代替这个词会跟送礼物给别神这个词是一样的呢？于是我就开始查考一些不同的版本，后来我就发现，哦，我懂了，什么意思呢？我在英文的版本里面看到几个不同的字，有一个版本它用的是 acquire 这个字， acquire 这个字哦，它指的就是我想要得到，我想要得到，好，那这个字还好。有一个版本，有几个版本它是用 hasten 这个字， hasten 这个字就有表现出一些急迫的感觉咯，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说我急着想要去促成这件事情，或者我很赶紧的，我很想要做到我要做的这件事情，叫做 hasten。 然后我看到后面这两个版本的时候我就笑了，有一个版本用 run after 在后面跟着跑，另外一个版本用的是 hurry after 在后面急着追，你们就突然就觉得说，这感觉就出来了。那我突然就懂了，难怪要送礼物啊，这多像男孩子在追女朋友的时候的状况。男孩子追女朋友不就是一切以女生的想要跟需要为中心吗？我自己在学校教书，我想很多弟兄你们都知道我在学校教书，早上八点的第一堂课大学生是不会来的，你们可能很难想，在座如果有年轻的弟兄姐妹大家就知道，早上八点的那堂课大学生是不会来的。我的班上有七十个人注册选我的课，七十个人，八点整的时候有十七个我就感谢赞美主。我是说真的就在座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就自己都在笑，不要笑，你就是那个不来的。对，七十个人注册我的课，有十七个就感谢赞美主，八点十分再来几个，八点十五分再来几个，到八点半的时候能有一半我就哈利路亚。真的，我没有骗各位，八点的课有一天我在上课的时候，就是八点，有一个男生来了，很早就坐在那里。我说：“你悔改了，转信了，怎么那么早来？”他就笑啊，没有啦，老师。我说：“你干嘛那么早来？怎么了？发生什么事？还是玩到刚刚直接来？”他说：“没有啦。”他就指旁边那个女生，就他想上你的课啊。哦，我说你在追他啊？不要讲出来啦。这个男生为了追这个女孩子，早早的起床梳理打扮好，还去买了早餐去他家接他来，只是因为这女孩说她想上你的课。我就突然懂了 run after 跟 hurry after， 如果想要追的那个女孩子要来上课，她再早她都起得来。如果你所心爱的女孩子去逛街，我想在座的弟兄就知道陪太太或女朋友逛街要很有耐心的， 他每一件都要试穿，还要问你好不好看，然后你要认真的看着说好看，你说还不错，敷衍，有没有？你知道我们做先生的不容易，所以为了心爱的女孩子，你会有耐心陪她逛街，为了心爱的女孩子，你会提早起床买好早餐去接她来上课，为了心爱的女孩子，你为了要 run after 或 hurry after 的去追到她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全部在她的身上。我突然就懂了，原来送礼物给别神就是这种感觉。感谢神哦，透过各个不同的翻译的版本，让我们清楚知道什么叫做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就是当我们的心里面很急着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心思意念去做到我想要完成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没有先求告神的心意的时候，这个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他们的愁苦就必加增。所以在职场上，我们会觉得我的事业我来决定，以我的事业来代替耶和华神，我要用我的方法来定义我的成功，我要用我的标准来定义我的富有，我要用我银行的数字来决定我是不是有安全感。而在家庭里面，我要用我的方法跟我的方式来经营我的家庭跟婚姻，在我孩子的管教上面，我的孩子的学业一定要名列前茅，孩子来聚会永远排在孩子的成绩后面，孩子去补习永远比敬拜神来的重要。在人际关系之上，我要用我的方法来过我想要的生活，我都几岁了，我还要委屈自己吗？还有什么爱人如己，我说了算。这个叫做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太多时候，当我们用自己的想法来去决定自己的人生，选择自己的决定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总是会担心这个决策有没有哪里不足够，或者是我那个决定会不会有哪里思虑不周，我买了这个009多少会不会它就跌了，我的存款到了这样我就可以准备退休，我就有安全感了吗？台湾最近在地震，我是不是应该要赶快搬家住到房震宅，我需不需要移民，我的孩子念哪个学校比较好，我的孩子未来会不会有成就，我的孩子在这个学校会不会有霸凌，我的孩子去哪一个国家念书英文会比较好。太多时候我们用别神代替耶和华神，我们的愁苦就必加增。我想邀请各位，我们再来读一次撒母耳记上八章第八节。撒母耳记上八章第八节，预备，请。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的。你会发现常常跟素来这两个词，常常，我们是不是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常常要用我的方式来决定，常常用我想要的那个以为来代替耶和华神。一次到常常，偶然到素来，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跟以色列人一模一样。所以其实当我们了解到代替的两个原因之后，我们可以知道不被代替的关键，恐怕一个是要能够忠心的照着神的心意来行，同时不要以自己的想法来去代替耶和华神。不被代替的关键真正在于说与神同在。其实各位如果回去读撒母耳记，你会发现整卷撒母耳记里面，当神要使用谁的时候，神的灵就与他同在。撒母耳记上三章十九节我来念就好，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每一句都不落空。撒母耳不管用以利，不管用撒母耳，撒母耳记里面不管用以利，用撒母耳，用扫罗，用大卫，他都说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临到他，然后如果他要被代替，神的灵就离开他，神的灵就离开他。所以大卫清楚的知道这是不被代替的关键，所以他在诗篇第51篇第11节写下什么呢？当他犯了错，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这是大卫在他犯错之后他对神的呼求跟祷告。我想要请敬拜团的同工来到台上。从前哦，如果你认识以前的我，我是一个很会挑剔讲员信息的人，我很会哦。如果你认识以前的我，因为我自己是老师嘛，所以我知道要怎么做、怎么说、怎么讲，可以把内容传递得很清楚，而且要有趣，而且要有趣，而且呢，听众能够一听就懂。所以 我很懂，因为我自己是老师，我教书我很多年了。好，那个，所以我以前呢，就以前的我还没有悔改前的我，我以前我每一次主日听完信息回家以后，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这样子，你总要稍稍的点评一下今天讲员的内容，对不对？稍稍了啊，稍稍，其实我稍稍的蛮多的啊。好，那有些时候不能跟别人讲，只能跟太太讲嘛，对不对？你讲这个人怎么 对怎么好讲呢？所以我就会回家跟太太讲，嫌嫌这个讲员哪里讲的不好，然后不然就是说说那个讲员的口条不清啊，不然就要再抱怨一下那个讲员逻辑不清楚，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啊，不然就还要有时候要闲一下说那个讲员都在天上飘，我们再来攻上，对不对？弟兄姐妹都已经安息主怀，对不对？所以 我每一次都要抱怨。我想在座可能难免大家都会有一点抱怨或者是一些嫌弃， 这无可厚非。但是我比你更恶劣一点，我不但要抱怨，我不但要抱怨啊，对不起，不要用抱怨，我要点评一下。点评完了之后呢，我还会把当天的信息用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再讲一遍给我太太听。我每个礼拜都干这个事，讲到最后我太太有点受不了我，她说这样子好不好，我帮你做那个分数牌，大家有看过体操表演那个分数牌，她说你以后就做第一排，这个讲员一讲完你就举分几分，她说你举几个礼拜呢，你就会被要求换教会，然后这样子从此就不会有这个困扰了。 我就是这么恶劣的人，我回家不但要点评要抱怨，讲完我还要用觉得我讲的比较清楚的方法讲一遍给我太太听，我强迫她听完我还问她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子讲的比较好。这就是以前恶劣的我，这就是我。所以我刚开始在讲台服事的时候，我诚实的说我当时对讲台服事的观念是错误的，我诚实的说是完全错误的。当时的我认为讲台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精彩，笑话一定要好笑，节奏一定要明快，口条一定要清晰，逻辑一定要清楚，对吧？大家也对讲员有这样的期待，对不对？好，所以我当时就是这样觉得的。所以我刚开始在服事讲台信息的时候， 我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用我自己的想法代替神的心意，我用我自己的笑话去代替神的真理。我自己常常在学校讲课，我常常在外面演讲，所以我以为我只要照着我素来的方法来去讲信息，效果就会很好，肯定没有问题。所以我在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神突然把我整个拉回到我刚开始服事的第一天，回到起初的那一天的时候，神就把我拉回那一天的画面里面。我记得我那一天在学生牧区分享信息，学生牧区的孩子在我所设定的笑点上都笑得东倒西歪，我设定的学生牧区的孩子在我设定该感动的地方都热泪盈眶，学生牧区的孩子在我设定该有反应的时候都点头如捣蒜。信息的最后我还站在台上唱回应诗歌，我很满意我自己讲到的内容，我沾沾自喜，我说哇塞，今天效果真好，该笑都笑，该哭的都哭，我要他干嘛就干嘛。神突然在台上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喜欢你今天的服事。我非常的震惊，我从来没有在台上这么清楚神跟直接跟你说我不喜欢你今天的服事。学生牧区孩子都知道我讲完道唱完回应诗歌，我会下来跟他聊聊天讲讲话，然后跟他们聊一聊，然后说啊去聚会啦，帮陪他们聚会。那一天神说我不喜欢你的服事，然后就一句话都没说，我吓死了。 我讲完倒下来，东西收一收，赶快走。我不想留下来，因为我很怕人家问我事情， 我完全不想留。我甚至怕人家说，哦，你讲得好，我就只想赶快走。我离开了，我那一天心情急躁，我一路上我就跟主说，主啊，赦免我，我用我的想法代替你的心意，我用我的笑话，用我的道理来代替你的真理，我没有花时间去听你的声音，去告诉我说你希望我讲什么信息，我没有用一个敬畏的心去看待讲台的服事，我没有用敬畏的心去知道说原来我所有的服事都是神荣耀的拣选，不是因为我能做什么。主啊，求你不要对我不说话，求你对我说话。我那一天非常的害怕，因为神就没有一点声音都没了，他就说完我不喜欢你的服事就没有声音了。 我怕得不得了，我说主啊，你帮助我能够重新的给我机会，引导我，重新的告诉我我该怎么样来服事。我一直到晚上神都没有讲话，我难过得不得了，但是感谢神，神后来就重新对我说话，神也持续的给我引导，带领我在每一次预备信息的过程里面，我学会的是一直祷告到神告诉我该说什么为止，不是用我的想法在准备。我诚实说今天的信息其实我吓得要死，因为我前面准备的东西一直到礼拜一被整个改掉。那天晚上我不知道各位前几天地震的时候害不害怕，地震前几天我太太更害怕，因为我睡觉的时候半夜突然大叫，对，就是这个信息应该讲的是这个，神在梦中清楚向我显现，要讲代替，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我跳起来，我说主啊，我知道了，难怪我之前的准备一直都卡卡的，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写什么。神清楚地把话给我，我重新开始回到神的面前去讲神要我讲的东西。我不过就是一个器皿跟管道，讲台是神荣耀的拣选。我知道在这里我应该存一个敬畏的心，按照神的心意传讲神要我说的话。其实感谢神的提醒跟管教，从那一次之后，我太太得到最大的解脱，她不用每个礼拜再听我讲一次信息，她也不需要为我做分数牌让我坐在前面举几分。从那一天开始，我知道我不是在厌弃讲员的信息，当我有很多的评论抱怨，我是在厌弃神。其实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有很多的软弱，每一天我们都很容易像列国一样用属世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人生，每一天我都很想用我自己想要的方式去代替耶和华神。过去以色列人是常常如此，我们不也是常常如此吗？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到，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每一天我们都在选择，你选择要遵循神的心意，或是选择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选择我自己来决定每一件事情，还是选择我要像列国一样，我不要神，我在厌弃神。求神提醒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有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我需要有主在我生命中。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循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 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
我需要有主在我生命中，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我需要。
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回应。主啊，若不是有你，我们以别神代替你，我们的愁苦就必加增。
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在我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神在半夜告诉我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在你的心里面是拦阻你诚实的来面对自己，诚实的面对神，是拦阻你来到神的面前，以至于你用这件事情代替耶和华神。你紧紧地抓住这件事情，你的存款让你有安全感，你的工作让你有安全感，你的家庭让你有安全感，你在乎什么事情让你才有安全感的时候，容许我恭恭敬敬地提醒你，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的，你的愁苦必加增。求神来光照我们，你到底是在各样的事上是厌弃那件事，还是厌弃神？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为自己祷告，把你心里面那个代替耶和华神这件事带到神的面前，对主说，主啊，我愿意交给你，主啊，我愿意交给你，主啊，提醒我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是常常，主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是的，主啊，为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我也为我自己来祷告，哦，主啊，谢谢你透过今天你要告诉我们的话语，提醒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的，我们的愁苦必加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把眼光重新的对焦在你身上。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像列国一样，不要像列国一样。主啊，太多时候我们的价值就像列国一样。主啊，我们看到别人有什么，我就要有什么。主啊，我在乎我的安全感，我的存折里面的存款的数字。主啊，我在乎这个安全，我在乎地震很多事情。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因为我们需要有主在我的生命中，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一起同声开口，重新来唱这首诗歌。我需要有主在你生命中，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不是像列国一样的价值能够让我们有安全感，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以耶和华神当作我们生命的至宝。有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为神的荣耀。我们把手举高来对主说，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有你在我生命中，
主啊，让我一生能够学你的样式，而不是像列国一样，
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神荣耀，
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请恒光镇长老来祝福。
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是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加增；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加增。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是我们脚前的灯，你是我们路上的光。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面对一些属世属灵的价值的拉扯的时候，我们可以被真实的被分别出来，不以我们的自以为是，我的以为，我的需要，我的想要，我的明明知道，乃是主，我们可以真实的明白你的心意，真实的照着你的心意而行。哦，是的，帮助我们不跟世界的价值观来妥协，因为厌弃那些合你心意的事，就是厌弃你。帮助我们时时刻刻的回转向你，愿你自己天天向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那不可震动的国，那不摇动的磐石上。因为主，你的同在，主你自己才是我们唯一不被取代的确据。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从天上来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交通感动充满，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特别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当中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结束，愿神封存我们今天的感动，我们一周当中，我们每天来经历神。